好，我们可以继续了哈，因为希望把第14章今天讲完。下个礼拜我们要上第15章，因为后面有一两章比较困难一点啊，冥想比较多，所以我可能后面会慢一点点。我们只有多一周而已哦，多出来一周。如果那一周没有的话，是我们每一周都要上一章，每一周哦上一章。那上到6月初就可以上完了，整本书上完这样。所以我做讲义也是做得很惨，所以我没有讲到的注脚、大家回去看，因为有一些是可以帮助蛮多的。好，我们来看189世间真相，第三个一惭愧心真相的因缘，第三世间真相。人类生而依存于世间，世间的共同意愿不一定完全合一合乎真理，但它却是世间智者所认为应该如何，在某个环境时代来说有它的妥当性。这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孔子比如说他说执善而固执，有没有这一种在某个时代某个领域来说非常的对的乃至出界来说执善固执是对，但是在我们佛法来说它毕竟是出界的阶段而已，如果真正要合乎佛法的要求的话，它是善恶都空这样，对不对真正的那一种最高的境界是这样那我们还要固执善形成一个固执的话，那在佛法深广来说它还是不圆满，但是在人间来说某个阶段性来说它还是很恰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连为善的力量都没有嘛，所以执善固执来讲对他还是蛮好的好，我们来看离恶向善的惭愧心不能忽略世间而应该随顺世间，所以佛说我不与世间争这句话很有意思导师怎么看呢？他说佛说我不与世间争，由于尊重社会的意志，避免世间积嫌引发，而能够引发惭愧，使它更正确。导师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解释我不与世间争这句话，但如果我们来看阿含经的话还蛮有趣的这句话，因为我以前只是看过导师佛法概论，我没有查回去我不太知道这个经全文的话，你很难知道佛的原意是怎么样我们都认为说我不要跟你争因为佛说我不与世间争，这样我们只是停留这样的文字而已你看那个注脚16杂含37经，它不是这样的含义它不是这样的含义的我们来看，世尊告诸比丘，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第二行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就世间有智慧的人说有，我也跟着说有。佛陀说那说有什么呢？不是说有神有鬼啦我们看第三行，佛陀说如果世间的智者说色是无常苦变异法，世间智者说这些是有的世间色法就是无常，受想行识也是无常，说这些道理是有的，我也跟着他说有，我也跟着他说有。诶，这样子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佛难道不是说五蕴都是无常苦吗？为什么说世间说有，我亦说有呢？大家这个问题意思大家要记起来再来下一行，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世间智者说没有的，我也跟着说没有。什么东西呢？他说色是常恒不变异。世间智者说他没有，那我也跟他说没有。诶，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佛法来的为什么说是世间智者呢？很好玩我看这部经的时候，我觉得真的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世间的智者啊，他也知道色无常，色是没有常恒不变异啊、哦，他也是知道，但是呢，他不是就是他说有或者是无呢，那都还是有一个我阿特门在主宰啦。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佛陀那样、哦、同样说这些道理，但是内涵呢却有一些 若干的差别。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阿毗达摩的解释、哦、请看190页注脚刮胡二大毗婆萨论、哦、我们来看阿毗达摩的解释、哦、第二行、哦，婆萨有一个论师叫释有论师、啊、解释这一部杂含经，他说佛陀定说有因果，有因有果，怎么说呢、啊、那论师说，佛假如遇到常见的外道，有常见的外道、啊、他说诸法有果无因，因为没有因 无因无缘、啊、自性常有，那世尊就会跟他说，你说有果我也说有，但是你说无因呢是愚痴论、啊、这个是要度化有常见的外道、啊、那如果遇到断见的外道呢，那他跟佛陀说诸法有因无果，有因、啊、但是呢却无果的，可能没有未来世啦、啊、等等，没有无果，那以无果，所以当来当断灭、啊、一个是前方不圆满，一个是后方不圆满，对不对、啊、世尊就会跟他说，你说有因我亦说有因，你说无果我认为是愚痴论、啊、那佛于二论各许一边，离断离常而说中道，所以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这样子解释的哦，你看差好远哦。如果我们只是看我不与世间争，好像说啊，我是清高的，我孤芳自赏的这样哦，我不与世间争啊，这样。但实际上论点的解释不是这样哦，啊，论点的解释不是这样，嗯，所以我们有时候参考阿毗达摩的解释哦，经义哦，相当的精彩哦，啊，嗯，好，那这个是世间真相啊。那我们来就是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哦、世间真相是怎么样，请看注脚十八佛在人间、啊、大家以为这样是合理的，这样是圣贤或者善人所称赞，我就应该这样做这样说，尊重社会的公共意志，接受社会的善意批评，才能成为一个合乎人情的善人、哦、不是、啊、你就是很霸道就很有意义啊、哦、不见得。那再接下来第四行，尊重舆论就会修正自己的偏私，走向光明的坦途、哦、所以、啊、真正世间真相啊，它是要在世间然后能够让就是在友情啊，在人际关系啊、哦、等等这些方面做到更圆满、哦、那我们看回本文、哦、导师的小结、哦、190本文第二行、哦、从上面来看，道德的根源、哦、道德是源于人类的道德本能、哦、从它引发可以由三方面来引发，对不对？智真相、法真相、世间真相。那除了引发，我们要让它增长、哦、第一个层次是引发，第二个层次是增长，第三个层次是完成，要依这三者。所以道德所以为道德，它是应该如此，非如此不可，这样子的抉择的能力，那才是真正所谓的道德、哦、而不是说啊，你讲东也可以，你讲西也可以，好像是随风那个转舵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哦，他 他觉得这样子做人比较圆融啊。实际上，有时不应，有时如果站在道德的抉择上哦，应该如此的，就应该如此，这样啊，就是非如此不可，要有这样子的那个决心，就好像我们上2个礼拜，好像是院长还是我听谁讲啊，或者我听另外一个老师讲课，他说，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人他给你5000块，他说，你不要停这个位置，这个车位啊，你不要停，你给我停，5000块，他说5000块，我还是要照停，我不管你。但是呢，他说1万块，他说不可以，2万块、3万块、4万块、1000万，他说你就会动了，你的道德的标准呢就会动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凡夫都是这样哦。当他还没有到影响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啊，我们都还觉得还可以的哦，那种道德标准哦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维持这样哦。但是如果当你看我们看电影就有嘛。你给他50万啊，叫他去卖白粉，他说50万不要，100万、1000万，他冒生命危险都要去呀。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些走私贩毒的人，他有一些，我还看到他们把那个皮肤不是削掉，然后藏在肉里面，对不对？还有，总之是千奇百怪的都有啊。那所以你看那些人，就是他道德的标准到了某个诱惑的那种判断的时候，通常都在这里被拉去了啦。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这一种道德的标准我们不是做给人家看，也不是要得到什么利益，这个是为自己的善业啊，未来到善趣还是恶趣，自己要负一点责任嘛。我们自己累积这样的资粮，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就不必在乎这一种就如实的做，这个才应该好，我们来看第四行，德行的增长到完成就是对于自己人格、社会公义、宇宙真理这个就是自真上、世间真上，还有法真上，有没有？就是向善离恶的抉择，做到恰到好处。这三个导师说，其中真理法。真相是更主要的，只有从真理的理解跟随顺，能够离去自我的这种孤僻孤僻就是自我的执着，促进世间的向上同时也要从自我的解脱、世间的净化让法得到完满的实现。所以，真正按照导师来看的话，这三者虽然是三个都能够让惭愧心升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法真上因为它会牵动其他2个一起来真上那这三个到底，导师在佛在人间又怎么看呢？我们看一下角注21这一段很重要角注21这一段非常重要三真上是人类道德向上增进的基础，不但不能缺，就是偏在一边也会发生流弊哦。你看它总共分成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过分尊重自己，就是自真上又太强的话呢，他会觉得自己很超越，什么真理人情容易放在一边。即使动机良善，也会渐渐走向不道德的路，自害害人就是自尊心太强的话那过强的话，就觉得没有我不行过分尊重自己这种又太过了。那第二呢，过分尊重真理，可能会落入呢冷酷无情，这样不顺人情如果只是过于尊重真理。那第三呢，专顾世间，就是只是过分尊重世间那又会容易背弃真理，因为世间的意见不一定对，真理并不以多数为标准 啊，就好像我们投票啦，哈，那投票赢得不见得就是跟真理相合的啦，就这样，这个是这三真上不能有偏差啊，所以我们奉行完善的德行，绝不能离三者，但是呢，又要从协调中不断向上啊。那二乘呢，圣者重于理智。对于世间利济众生事业，不免冷淡一些啊。这虽然是并非不道德啦哈，因为他已经解脱了嘛，他还是很可贵啊。不过，相对于菩萨来说，三者圆满啊，才是真正大乘啊能够做得到的。这样，所以这三真上很有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道德的努力。如果按照最后那一页的图表来看的话，道德的意向就是惭愧啊，道德的努力呢就是精进跟不放逸啊，这两个。德行的实践，由于第一自我的私欲就自私啦啊，第二环境的压力，第三知识的不充分啊，就自力不充分。那想完整的实现出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呢，导师跟我们说，经中就介绍精进还有不放逸。好，我们请看下一页。精进是什么呢？勤勇的策进啊，不放逸呢是惰性的克服。精进呢是破除前进的阻碍，不放逸是摆脱后面的牵绊啊，所以其实它是一体的哇，两面而已哈，一体两面的东西啊。经中说精进啊，有这些形容啊，有事有勤有勇，坚猛。不舍善恶啊，也就是类似四正勤一样啦啊，如勇士披甲前进，临敌不惧，小胜不骄啊，这个很重要啊，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这样子的精进是修道来说是很重要的啊。那瑜伽师地论哦，每一个语词都有解释哦。脚注二十三啊，脚注二十三，刮胡三瑜伽师地论卷85哈，第三行开始有事，他有解释咯，再来有精进，就是有勤哦，有解释，再来有勇悍，有没有？有勇，再来呢第四行第五行有坚猛啊，然后呢再来最后一个语词是不舍善恶。每一个语词，瑜伽师地论都有解释哈，大家再看看啊。那含义呢，都是不管是内外啊、环境等等的考验，都能够就是能够不断的前进啊，精进不放逸，这个就是它含义啊。好，我们回到本文第三段啊。精进是中道啊，虽然是勇猛精进很应该，但是要中道啊。所以有一个比丘叫义尔，就20亿尔哈。佛对他说：“精进太急呀，太过急促就会落入掉毁。就太紧的话呢，就会落入掉毁啊，就是。”会让自己很散乱啊，很掉回，很多东西没做好啊，这样哦。我下一个小时要这个小时要看书，下一个小时要打坐，再下一个小时要拜佛，哇，安排到。但是这样子的太急，反而让自己好像，诶，今天刚好出去看病回来，时间做不来不及哦，要赶快赶哦，赶到12点1点这样哦，那有时候太急会让自己很容易掉入，但是太松呢，又会让人家懈怠。啊，又会让人懈怠，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平等修习摄受，不要执着它啊，莫放逸，莫取向， 就是不要只是看它的那个形式啊，从容中，从容当中去努力，这个是相当好的形容哈，就是我们精进呢要从容不迫了啊，就是细水长流啊，持之以恒，这个才好啊。所以以前啊，我有跟一些师长啊，我有给他建议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啊，大家都很忙啊，是不是我们有一些课可以用密集的啦，一个礼拜上完它这样。那下一次呢，再就是每就一个礼拜每天都上这样，那就可以休息好多个月，然后再来开一个这样。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这种嘛，但是呢，师长给我回应一句话，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每个礼拜上一次？好像相对的比较慢，对不对？但实际上，他说我们每个礼拜啊，你听了一个内容过后，我们。”真的有心的人，他要消化，他要去练习，然后下一次来呢，下一个礼拜呢，再听新的，那通常我们的那个容量啊，也是这样，我们一下子给我们太多，实际上呢，忘的相对的也很快的，忘的也很快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思维它嘛，没有深入到内心啊，所以，很就是太过急促的话，不见得是好事的。大家听过那么多密集课，大家知道啦。我们现在能记到的多少，大家心里有数啦，哈。因为我也是听过很多这样的，所以师长这样讲，也是蛮有道理的，哈。就是要持之以恒，细水长流，这个才好。好，我们再来看不放逸。现代人解释不放逸呢，导师说就相当于警觉这个用词哈。经中是用常自警策不放逸哈。警觉呢，就是对于自己不利的心情跟环境，能够警觉对于自己不利的心情还有环境，特别是顺利安舍中养成的惰性。就是一般我们古德所讲的“饱暖思淫欲”，有没有啊？现代人啊，真的福报很大，我觉得，因为我在台湾哈，我发现真的差太多了。比如说，我每次回家乡哈，因为我家乡是没有什么学佛的人很少啦，比起台湾，所以我在家哦，我妈刚开始我出家回去，她知道我们出家人一定是吃素嘛，但是呢，她说。师傅，我买了好多样菜，要煮给你吃。我说好，快点煮。他煮了四五道菜，他觉得非常的丰富了。但是你乍看下去，全部都是绿的，你知道吧？全部都是绿，然后你的眼睛也跟着绿了。因为那些乡下的地方哦，他们认为吃素呢，就是青菜就是吃素啦。他不会想到那么多，他不知道说，红萝卜也是素的。马铃薯也是他不认为的，他只认为青菜是素。后我出家了几年，我就回去教我妈妈怎么煮啊，煮素食，然后再就是慢慢这样，才不会这样哈。所以，我们在台湾哦就不同，真的台湾哦真的是太有福报了，所以你看在这里的修行人要警觉自己的这种环境这种生活啊，不太容易哦，因为太安逸了嘛，真的啊，太安逸啊，安逸到怎么样呢？吃到过剩哦，要减肥哦，这样，人家那一些呢，人家那些贫穷啊，缅甸那种，人家是吃都吃不饱啊，像泰国他们托钵哦，一天要走3、4个小时。走去，再走回来就饿了咯，真的啊！我以前在泰国短期住家，他们就是这样啊，早上去回来一天只吃一餐嘛，中餐。所以他们早餐呢，出去托钵呢，那边早上没有吃，早上出去托钵回来就刚好午餐呐，这样的哦，刚好午餐的时间呐。为什么他们不吃了再出去呢？因为吃了出去回来就饿了，这样。所以 相对的，我们如果在环境好的地方，当然不是说我们故意，哎呀，什么都不要吃，也不必这样。佛陀呢，他也说的，你叫我穿百衲衣，我也可以，对不对？你叫我啊吃山珍，那个不是山珍海味啦，就是吃得非常好，佛陀也可以。当然，我们要自己要有正念正知，就是要警觉心啊，自己要警觉啊。真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善根，我们假如还不让这些助缘哈帮助自己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吃得太什么，很容易昏沉呐、啊。那如果我们太放纵它的话，有什么好吃，我们一听到那耳朵就会在动了。哎呀，要去哪一间试一试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克制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192。能时时的警测自己，不放欲，不断向上精进啊。好，小节，对于一切善行的进修，认为非精进与不放逸不可，这是相当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啊，修学佛法也一样啊，一定要发了心呢，就要精进持续啊，不要呢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这样哈，没有持之以恒，好，第三个主题是道德的纯洁，就是性，就信心的性啊。我们对于三宝佛法身的信心啊，也是相当重要啊。所以佛法所说的性呢，跟一般宗教不同，不同在哪里？底下就是导师要解释了，性。是以心境为性，就这种性啊，它不是盲目的性，它是内心是清净的、干净的、纯洁的，那是才是真正的性啊！它不存有任何的主观跟自私的心情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对三宝非常的深信，那应该我们对三宝啊，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虚心的学习啊，没有任何的主观啊，跟实践啊。因为为什么说导师会提醒我们呢、不要预存任何主观，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学佛过程啊，通常我们非常的用功，但是因为我们主观性太强啊，有时候我们本来佛法是讲这样的意思，他理解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的哦，因为他主观很强嘛。主观很强啊，所以我们学佛啊，有到后面会讲哦，心要纯洁，就好像要让它空白啦，空白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哈、他举一个譬喻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他说在英国啊，有一个博物馆，它已经有300年的历史，那他希望在博物馆的对面呢，开一间那一种休息的地方啦啊，休闲的地方。那他就征询全世界的那一种设计师啊，建筑师去设计。那听说台湾有一个标到他做，那这个建筑师非常有智慧，你知道他怎么设计呢？为什么人家会采纳他的意见呢？因为那个博物馆已经有300年的历史，300年的建筑啊，它是很古朴的，不管你怎么。仿古啊，现在的仿古很假的，你知道吗？放一两年它就变得很新了，因为漆脱掉了嘛，那它你不能做仿古，然后也不能什么，所以你去到那些欧美还是英国的地方，你看那些城堡啊，都是没办法仿的，对不对？像罗马啊这种，所以这个建筑师啊，他非常有智慧，他设计了一个建筑啊，是全部是玻璃的。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把你对面那个300年的东西呀、一尘一尘不染的，全部反噬在我的身上，这样。”所以那个博物馆的征询的那个稿件啊，就采纳台湾这个设计师的意见。听说，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老师说啊，我们学佛法也一样哦，我们不预存任何主观来看佛法的话，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看得会感动？为什么会看的呢？会让自己激发很多惭愧心啊， 很真诚的信呢，是因为我们内心哦，暂时让它空白。你让它空白哦，让这些法进去哦，你才会有感动的啦，真的。你不让它先空白哈，那个法进不去哦，我们通常都很难感动的，所以不是读得多就代表我们很厉害哦，读得多不代表的哦，你读得多，如果说我们不消化，没有真诚的有这种体验，那实际上读得多只是跟大字典差不多啦。现在有电脑一按就出来了，还要背那么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消化啊。让自己的身口意产生这样的德行。好，我们再继续看，有了这样子清净的心啊，才会对于佛法身啊，就是觉者就佛，真理是法，奉行真理的大众就身啊，对三宝能够虚心容受，信顺、信忍、信求、正信啊。那在学佛三要啊，脚注28，我有在。黑板上有画这个图表哈，就是信忍呢，就是信解位；信求呢，就是解行位；正信呢，就是正位啊，就是信解行正这个阶段啊。信顺就是信啦啊，信解行正这样啊，这四个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信顺就是对于三宝纯净的同情、无私的清净心，临解事理。没有清净的信心啊，深深的法是没有办法入心啊。所以世间的事理如欲存主观，缺乏同情，都很难能够理解对方啊，恰当的理解对方，更何况甚深的佛法。所以以前我有碰过一个教授啊，他听说他虽然是从很多地方，学位现在也很高了哈，听说在哈佛快要毕业了，那有一次他来我们学院找论文的时候啊，那他就跟我谈到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说为什么你，读那么多，你还为什么还来我们福研找论文啊？他说。你们福研的论文呢、哦，跟别的论文有一个特色没有的资料呢，我到处找没有问题，因为他学识很高嘛，要找资料没有。但是他说他有时还是喜欢看我们学研的论文是，是他说出家人写的论文哦，比较有体会，这样啊，就是在文字里面哈、哦，会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看很多资料，如果那些文字没有让我们产生体会的话，那些文字都是资料。那所以我们在看相对的哦，我们在看就是一个修行人写的东西呀、啊。如果里头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别人对立的情绪，产生不好的情绪。那这一种文章，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因为佛法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在文字当中，文字般若嘛，我们讲嘛，对不对？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让人家产生般若的智慧，反而产生批评啦、对立啦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要谨慎啊，我们自己要谨慎。OK，好，我们继续，信人。就是进求深刻的理解，得到正见啊，信任或者信可啊，认可嘛，我们说认可认可哈，对，信求就是见得真，信得切，往目标前进啊。第四正信或者叫净信啊，就是性智合一啊。所以你看这个信呢，跟智慧实际上它如一面镜子啊，镜子是明镜的。干净的就如性，那性呢？如果越干净，它造的物呢就会越多嘛，对不对？所以智慧呢就如造物那样啊。佛弟子对于佛法的不断努力，一贯本于纯洁无瑕的净性啊。这样的信心能使内心归于清净，如 水青猪，水青猪是一种印度的时候有一种猪啦，叫水青猪，就是浑浊的水哦，把这个猪丢下去，它就会那些脏的东西就沉淀了，所以叫水青猪啊。论点都很多哈，这个猪这种猪的譬喻，就是信心啊，如这样子的水青猪，自净净他啊，自己能够清净自己，又能够净化别人啊。这句话其实在前面我们那个成唯识论啊，那边有出现哦，在角注27那里有出现啊，大家有时间回去再慢慢看啊，角注27那里哈，有出现。好，这样子纯净的信心是修学佛法的根基，也是一些德行的发展啊。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当然，我们现在佛法里面讲的信哈，比如说我们圣严法师有写一本叫做《正信》的佛教，对不对？这种正信呢，这种清净心的信仰呢，它有正见的内涵在里头的啦。它有正见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正信啊，我们不能只是说只要信就好了，因为信当中要有正见，没有正见的话，我们的信啊都是盲目的啦啊，好，我们来看最后哈，德行的心理因素啊，虽然还很多，但是主要以上面的八种啊八项为要哈，就是后面那个图表了哈，贪嗔。无贪、无嗔、无痴、惭愧、精进、不放逸、信，背得起来吗？八个啊，可以哈，那这八个呢？在成佛之道导师有讲了七个，我有引在角注32啊，32那里，导师在谈善的标准的时候呢，有讲了七个心。啊，七个心，这七种心，七相啊，七相，我有把它划线起来哈，大家再慢慢看。那在刮胡山，在唯识的或者阿毗达摩的善心所的定义里面，也有这八个在里头啊。但是，它善心所的范畴啊，范围也更多一点啊，更多。那导师在这里是引了八相。好，那大家回去再参考了哈。OK，我们来看第二节德行的实行。195啊，德行不但是内心，而且要见于事行啊，就事实表现出来。那佛法，假如从全体来看的话，佛法的德行，这个是重点了哈，就第三行。它是以人生的和谐、福乐、清净为理想、为目标，就是佛法，它是希望让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和和、快乐、清净，是达到人生这样子的目的。那当然呢，人生如果要这样的话，前提就是生存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生为人了嘛，生下来了，你既然就要面对生存的问题嘛，有了生存就离不开生存的事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生存的这个条件啊，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应对得了，这个就是处理得完善，这个就能够让我们达成这个。圆满的人生啊！好，我们看接下来，人世间无论怎么样，都是充满矛盾、苦痛、罪恶啊。这些和乐、福乐、清净，确实是不容易实现。但这到底是弃于理而顺于情啊？就是。站在理或者站在情上来说，人生终极的理想，这个却是生活中的部分事实啊。就是每个人还是会想着要这一些啊。所以人生德行的自觉啊，那以此和乐清净的人生为理想，身心行为而契合这一标准的善行， 从自他关系当中不断努力而使他增进、啊、所以前提就是以人天的德行来看的话、啊所谓德行它一定是跟生存有关，跟生存有关的问题就是跟自他有关、啊啊、跟自他一定有关、啊、那所以自他假如的关系能够改善能够和谐，那道德自然也能够彼此能够一起提升、啊、这个首先卦符一是谈、一般人天德行、啊、的一个大标准、啊、再来我们看卦符二，这里呢开始呢要介绍佛法不共人天德行的深广度还有时空观、啊、自他的和乐清净应该要从无限的时间跟空间的观点去观察、啊、才能够拓展、啊、第一，世间的友情不只是看到人，也应该要观察到畜生，不管是低级或高级的，因为众生是无数无量。那无情的世间也是一样，不只是渺小的地球，还有宇宙的银河系，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有情无情它都可以扩大出去、啊、那其实有情从无始以来不断相续嘛、啊、所以时间是长久的。那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也是过现位都是如此、啊、那接下来导师要跟我们讲的是佛法佛处人间的标准了。他说佛处人间为人类说法说人法、啊、还是依着人类为本，就是以人开始、啊、再扩展到无限的时间跟空间，然后次层自他之间辗转相依辗转差别的网路、啊、就是由人开始就对了。我们不管说要进化社会还是要进化国土还是要进化整个宇宙，每一个世间有情无情，到底佛还是说要从人开始啦，因为佛出人间嘛，佛由人间而成啊，啊由人而成，所以要从人做起啊。底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啊，那卦符三是由一般的道德进入深化的德行啊。首先我们来看道德的深化。道德的深化导师说不能只是着重于外表的事行，内心其实、啊、更重要，因为它会内心、啊、会指引我们去合理的行为或者不合理的行为。相对而言我们心内心的清净不清净是决定性、啊、所以为什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道德嘛，止恶行善，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说，但是真正佛法最重要的还是自净其意啦，内心要清净啦，否则的话呢我们所行的善所止的恶都是不圆满的、啊、所以自净其意是相对最重要、嗯、当然再接下去导师说倒数第二行哈，净化内心要从修定修慧下手才能够达到离惑正真的实现，这个是深化的德行。那假如能够做到这样呢，大圣更进一步咯、啊、更进一步他说接下去的经文啊，那心静则众生静、啊、196第一行，心静所以众生有情、啊、就会清静，身口意跟着就会清静、啊、那众生清静才能够拓展到国土也会清静啊、那国土清净当然也包含了自他啦，所有众生、啊、都圆满了才叫国土清净，不可能说国土很干净然后人很污秽这样来叫国土清净，对不对、啊、所以极乐世界呢它除了那个环境很漂亮呢人性也要漂亮啦，这样知道吗、啊、所以它一定是自他都圆满乃至有情无情都圆满。 OK 我们继续看佛法的德行是自他为本，以自他为本什么意思呢？导师说前面有提到嘛，什么都是跟自他有关的，我们要谈和谐要谈和乐要谈清净都是跟自他有关的呢。 如果我们藏在森林里面，一个人很快乐，很什么，那一种情境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啊，对不对？那佛法讲的德行，一定要跟自他互动当中的和谐才是深刻的啊。那自他为本，能够做到内静自心，外静气界啊，就是清净自心，然后在清净国土，就是从一般的德化、德行啊，深化、广化到完善的层次啊。所以再接下去呢，我们下一页呢就会看到哈，其实德行有分成三个层次，好，请看197，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呢，人天的德行啊是一般的，它是基础。再来，深刻的德行是二乘的德行，就是自净其意啊，就是净化自心啊。那广大的深刻又广大的德行是大乘的啊，就是除了自心，那所有众生乃至国土都清净，这个才是最圆满的道德。所以分三个层次啦，啊，导师是把它分成三个层次。好，我们来看第二，德行深化的真意。佛法的德行不只是深化的，为什么？因为讲到究竟呢，其实它还有广化啦，不只是深，它还要广，才是最圆满。否定世间的倾向超脱的深化，佛法德行是佛法德行的核心。虽然它不是唯一，深化不是唯一，但它否定世间的倾向超脱的这种深化的德行，却是一个就是繁盛的分水岭，一个核心。我们来看导师举世尊的教法，世尊说世间是为瘁败坏的别名，就世间啊。那如果我们只是看这句文呢，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国土为瘁啦，对不对？但是你去看经文，不是哦。你去看那个注脚36啊，35，你看注脚35的经文，这个为瘁败坏，是指根茎是这样哦。乃至畜跟兽哦，这个叫异兽啦，就是我们的世间，这有情世间乃至境啦，乃至外在的世间，其实都是为瘁败坏啊。这是世间的定义。再来，有情是迷情为本，你看又出现了，迷情为本的蕴集，蕴聚呢，就是纯大苦聚集，有没有？那为什么说迷情为本呢？因为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嘛，所以生死死生的流转不已。再来，世间是无常，苦无我不净，所以学佛的人呢，应该要远离，一远离无欲灭相与舍啊，这个就是我们前两章所提到，就三法印的修行次第，对不对？确认世间的无常苦迫，勤修三学，得到解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超脱，其实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悲观厌世跟否定人生啊。为什么导师要这样讲呢？就是其实人生虽然是无常，但是无常有相续的，就是生住一灭啊的法呢，但是它有相续性，它不是立刻就坏了就没了，它其实生住一灭过后，它还会再生啦。如果法没有断的话，它还是延续再生。那说世间是苦，或者人生是苦，其实苦当中也有乐的啦，不只是只有苦啦，苦乐有因缘啊。再来198。那说人生是不净，那其实当然它也有相对的清净的一面啊。再来无我呢，是相对的也有假我啊。所以依人事论人事，佛法绝不否定人生，反而肯定人生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就是介于这样子的一个五蕴身呢，能够转染成净，这个是由人才做得到啊。 再来，刮胡三，德行深化的意义啊，就是这里真正要谈深化的德行了哈、啊。从无常苦迫的世间，请修三学，请向无生的解脱啊。如经文所提到，一切行无常，一切行变异，所以说诸受皆苦。那再来的经文是：诸行见次即灭。诸行见次止息，所以说诸受皆苦，就是所有的有为法，这里的一切行或者是诸行都是指有为法，它都是会终归于灭啦、哦、这样子说诸受皆苦，所以它是比对于即灭而观察无限生死的流转，即不能不如此说、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第二行哈，有情是生死流转的存在，终究在互苦互乐、互敬互对的生死圈当中去流转啊。这样的生死无限延续的活动啊，这不彻底、不究竟、不自在的生死，实在是苦的总和啦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深化的德行能够解脱生死啊。那导师又提醒，并非只是专注在临终一早，为什么呢？因为太有时候太晚了啦，为时太晚了啊。我们说啊，念佛啊，修行啊，打坐啊，现在还早啦哈、啊。等我忙完了再说，嗯。专门讲鬼讲死啊，也不是真正能够了事啊。所以解脱生死的德行是彻底解脱迷情为本、自我中心的生活为正觉的生活。第一个圈圈啊，现实一般的生死，那假如超脱解脱了，就称为无生啊，因为无生就无死啊，所以用无生来代表啊，实际上它无生。无灭也可以啊。那世间称为有，就是现实的世间啊。那超脱了称为出世啊。出世不是离开这个世间，是离开这个烦恼啦，就叫出世啊。所以不管是无生或者出世呢，就是深化德行啊，深化的德行。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正觉、啊，它不可以离开世间。找得到的、啊、所以无为啊没有离开有为啊，无为啊无为的境界呢不可以离开有为去找，没有、啊、那这如革命啊，认定了旧政权的自私败坏啊，要起来革命。导师很多这一种譬喻、哦、难怪他的佛法概论会被写出来过会被抓啊、哦真的啊，因为导致真的他举例我都举这种例子哦，好，因为他那个时代可能是太多了，你知道，你看他这起，你看到革命不就是破坏，同时要建立新的政权，你看，所以革命也不见得是很容易，但是呢，你真的革命成功，如果不能够安定社会自由繁荣，革命也没有意义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所以导师举这种例子，有时也是蛮敏感的哈、哦，嗯。佛法深化的德行啊，似乎重于否定，也恰好如此啊。当然是彻底的否定，但是彻底的否定的当下，实际上它也建立了无限的希望，这个才是否定的意义啊。我们不是否定了人生啊，无常、苦、无我，就是消极、悲观，不是，它是建立了积极的慈悲啊，那个智慧这样子的人生，所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洗净自私自利的颠倒见，从自我，这个自我啊，它可以包含了我所嘛，我家、我种族、我的国家等等啊，从这些自我当中转移到人类一切有情，这个就不同了啊。那从有漏到无漏，从世间到出世间，从凡夫到圣人，这些深化的德行，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 一般人生的德行，这个是第一个人天的善法。第二呢，慢慢进入深化的德行，就是进入无生第二个层次。再来呢，从无生的处世啊，无生的德行呢，再扩展到广阔到呢，自他共利啊，国土有情无情都能够圆满的德行，这个就是真正德行深化的深意啊。那这个就是大圣。那所以深化的德行，好像否定现实的人生，实际上是充实了，还有完成了人生。就好像太虚大师所说，人成即佛成，对不对？四明真现实，真正人格要完成，是把这种迷情的人生啊，转换成圆满无碍的人生，而且是自他有情无情皆共成佛道嘛，我们说嘛，这样子才是圆满。那我有把那个角注四十二的重点哈，把它做成一个小表格哈，大家回去先看啊。因为虽然是在第十九章，第十九章还会再遇到哈，但是角注四十二有一个我希望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讲的大乘三星呢，实际上它导师在佛法概论呢有配合三种真相来看，我有把它框起来，有没有看到啊？无所得为方便呢，导师说其实是法真相，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呢，这个是自真相，上求佛道嘛。大悲为上首呢，是世间真相。你看诶，这三种真相你从凡夫来看可以进化到解脱，然后再进化到最圆满的话就是大乘哦，就这样啊、哦。那其中有一些关键词还是一些含义哈、哦，不是很难啊、哦。那你只要把这个图表抄下来哈、哦，我黑板的那个，那你回去对这个文来看，应该都可以理解啊、哦。嗯，好，那大家有拿到下个礼拜的讲义吗？有哈、哦，嗯。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谈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嗯。